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靠着你公义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一个充满罪和各样属灵征战的世界，我们是靠着你能够站住，也靠着你能够继续传讲福音，能够传讲你的话。愿主用你的能力来托住所有属你的儿女，也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将你的话能够传递出去。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今天进入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课，我们进入到第十五章的圣经。那在十五章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讲到复活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前面十四章讲了很多有关教会的基本的生活的圣徒的生命见证，责备过结党纷争的，责备过犯奸淫的，也责备混乱教会秩序的啊，不服从教会的治理的。那这一路的责备提醒，也包括圣餐所有的事情，然后还有有关恩赐的问题啊，有关姊妹定位的问题，那这一切的问题保罗都一一的进行教导责备也更正，让整个教会呢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教会健康的状态最后导向到第十五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复活。那复活这件事情，有关基督复活和人的复活，那这件事情放在十五章，放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最后面，那后面十六章是有一些有关事工的内容。那这个主题放在这里面，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个重要性是我们蒙召信耶稣，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建立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我们接受牧养，来演绎我们的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个人的灵性的当中，在我们个人的按照圣经所活出来的新的生命的里面，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复活。那这个复活是什么呢？这个复活是指福音最核心的部分，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复活是我们真正的因信称义，得着了那个果子，叫做天国的永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演绎了很多我们的信仰，我们却没有在这个最核心的主题抓住，有关复活和得着永生的这么一个主题没有抓住，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地上所有演绎的东西，用一个粗俗的话说，都是瞎闹腾，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是有关复活的这个主题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个主题在外邦教会的里面需要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的背景的问题，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犹太人知道复活这件事情就连马大跟耶稣在交流有关拉撒路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在末日会复活的。那这个是在犹太人几千年的这种的信仰背景当中，不停地被上帝教导，不停地被先知教导，他们一直回到所谓上帝的选民和救恩的最核心的部分，在地上得着上帝的救恩，然后得到将来天国永恒的生命。这个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核心最主题的部分。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你脱离了这个主题，你的信仰没有价值，变成一个世俗的某一种的宗教，变成世俗的某一种的情感的追求，一种情怀的追求，是和这个世界在一起的，那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一定是带着复活的盼望，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个才叫真正的因信称义了，得着了那个称义的生命， 那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外邦信徒非常容易迷失的地方。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老人家，89岁。那他在两年前他信主了，然后呢，他现在得了癌症，在医院的里面，那医生说已经没有这个救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了。那年龄也很大了，89岁。我去探望他，探望他以后呢，我跟他讲什么呢？我讲复活，讲永生的盼望。我和这位老姊妹说，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是牢牢抓住这个复活永生的盼望，在上帝面前祷告，如果我的人生走到了终结了，那这个时候那个永生的盼望要更加的确定，更加的抓住，那这是你整个信仰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对一个89岁得了不能够医治的癌症的这个老姊妹来说，这个是他真正核心的价值，这个也是所有信徒真正核心的价值啊。他89岁，老姊妹，我快60岁了，我也不年轻了。那在地上的这个年日，我们都是有限的。如果这个福音不能够让我们专注在复活的盼望上，那个福音对我们失去真正的价值，失去永生的价值。那这件事情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地上怎么能够演绎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信福音，我怎么活在福音的里面，来面对这个世界，来面对我的人生。所以这个主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在15章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的经文要把这个主题讲清楚。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啊，15章第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我们再看2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两节圣经呢是一段话，那如果你看中文圣经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你看原文或者你看 ESV 这个版本的圣经，1、2节是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呢？在讲福音的本质和福音真正的价值，以及你在福音当中你应当持守的是什么。那这里面他说呢，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然后他现在再把保罗之前传给他们的福音告诉他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已经丢掉了，他们信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忘记保罗给他们传福音的那个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已经丢掉了。这种情况在教会的里面，在外邦信徒当中常见的。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信耶稣，然后我悔改得救，我可以得到天国永生的盼望。那信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忘了，你就忘了你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然后进到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生活变成一种好像世俗的一个宗教形式了。然后在整个你信仰的演绎的当中，和永生的盼望和这个追求失去了联系。在教会当中演绎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宗教形式。那你这个福音丢掉了。所以保罗和他们说，当我在提醒你们的时候，我要把你们拉到那个福音最核心的部分。我当初传给你们的福音那个核心的部分是永生的盼望，不是现在的宗教形式，不是在这个宗教的里面我得到我的名分，我得到我的这个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是一个要点，他告诉你们知道，那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当时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你要靠着这个福音站立得住，那怎么靠呢？2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留意啊，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人怎么得救？保罗在这里面再次的强调福音和得救这件事情的必然联系。那在这个当中呢，告诉他们，你们要信福音，并且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那保罗传的是什么？在原来的这个英文的里面，他叫 preached to you， 他教导你们的。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他最早建立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不断的教导他们。那个一年半可不是我们现在的一年半，那个一年半保罗的教导是每天都在教导的，从早到晚都在教导的，那是个密集的教导，不是我们现在一个礼拜一次。那他的那个密集性大概一年半相当我们这边好多年，甚至十年，然后不停的教导他们。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都持守得住，你就能够因这个福音得救。所以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保罗再一次的在这里面强调是和持守保罗那么多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回头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草木和解的工程，金银宝石的工程。你不是叫了一下耶稣的名字，你受洗一下，然后就保证你得救的，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是有得救的应许，但是你真正走得救的道路，你必须在真理的当中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你必须一直抓住这个福音最核心的部分，天国永生的盼望。那这样你必因这个福音得救。这个是这段经文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浓缩性的有关福音的核心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是我们很多的信徒，当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丢掉了，信了几年以后一段时间丢掉了，也包括现代很多的信徒，华人信徒、外邦信徒，你信了一段时间你就丢掉了，你就忘了这个福音的本质，忘了福音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呢是个大问题。所以保罗把他们拉回到福音最核心的部分，然后从第三节开始讲复活这件事情。那福音的盼望，因此得救的核心和复活的盼望和永生的盼望直接相连，然后复活这件事情是确实的。 OK， 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三到四节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那这个死与复活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如果耶稣只有死没有复活，这个福音是不完整的。我们所信的是突然的，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也要同复活，那这个你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你才是真正因着福音得救了。否则没有复活没有永生，你仍然是灭亡的，你没有得到真正福音的那个本质。所以保罗呢在这里面讲了一下，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不用多说哈。然后呢讲到见证，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那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人看，那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不但显现给人看，多马还去摸啊，这些都有的，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那耶稣基督复活，他显给这么多人看，那显给当时的人看，你说为什么不显给我们现代的人看呢？那这个里面耶稣他的复活显给那些人看，是首先要确认复活这件事情是实际的，然后呢他显给的人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第一批的使者，这些使徒和传福音的，然后把福音传出去以后，在约翰福音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那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显现以后复活以后的身体的复活，但是我们因此信的，耶稣说是有福的。那这个显看在当时的时代特别给福音的第一批的使者的。那到后来神的能力足够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看到耶稣复活，我们相信他复活，这个信心是确实的。那如果 你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你的信心有问题。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衡量的这一个点。然后第七节，以后先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后来写了雅各书。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当初耶稣的弟弟呢不相信耶稣，后来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看到了，他们相信，并且成为耶稣的使徒。那这个是雅各，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印证。然后呢再显给众使徒看。第八节请大家留意，末了也显给我看。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不单是说保罗不单是说也显给我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末了。这个末了这个词呢是在讲什么呢？叫 last of all， 是所有的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最后一个人是保罗。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这件事情是界定使徒传递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的真理的这个界定。我在前面第四章的时候呢有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第四章第九节保罗说呢，我们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摆在幕后。那在讲什么呢？讲圣经启示的终结就在使徒就在保罗这里为止。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章有两段的经文都在讲这个问题。那如果还有人说我得到耶稣的启示，我讲出来圣经以外的所谓的真理，那是假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它虽然没有这样子直接的描述，但在圣经的内证的里面，它多次的在讲到圣经的启示的终结点就在使徒就在保罗这里到此为止。那在这个时代特别上个世纪出现很多的灵恩派叫什么大使徒大先知的，假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圣经的里面清楚的说，在使徒行传也特别讲到，那些抽签出来要做使徒的，他们一定要见过主的复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标准写在这里。那保罗用他个人的见证有两次提到了他是最后一个， The last of all， 是最后显现给他看的，叫末了。那这个里面很重要的啊，留意这一个点。然后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那这个是保罗自己他对自己的描述。那为什么叫做未到产期而生的呢？因为呢前面所有的使徒都是跟过耶稣的，彼得约翰跟过耶稣三年半，在跟从耶稣的过程的当中，耶稣不停地教导他们，教导以后让他们看见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们就成为耶稣的使徒。那他们叫做到了产期而生的，是有前面三年半的教导和带领。那在这个环节当中保罗没有，所以呢耶稣的复活的显现在大马色路上就直接让他显现，他好像就是生出来了，就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一样。但是后来保罗又回到了大树，在那边六年，在那个时候神给他很多的启示，他重新在展示在整理他的信仰，最后他出来。那这个呢他也有从神来的启示和教导，那只不过呢和前面的那些使徒不一样，所以他的描述叫做未到产期而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好，然后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这是他自己的谦卑，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这是保罗。那这里面也讲到神的大能，保罗当初逼迫信耶稣的人最强烈的就是他，他带领人逼迫，但是耶稣把他完全翻转过来，讲到福音的大能可以让任何人得救，如果神愿意的话，就连逼迫他的他都可以把他翻转成为他的仆人。那这样的福音的能力可以救任何人。然后然而如今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任何人的生命翻转过来。那讲到福音的能力， 那后面他说呢，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那这是使徒保罗，当初亚拿尼亚被圣灵感动去给保罗按手，让他的眼睛能够恢复他的光明，大马收路上他瞎掉了。那当时圣灵特别和亚拿尼亚说，这个人是我拣选的，然后呢，他要为我福音的缘故做工，会受很多的苦。这个不是惩罚保罗，是用保罗。那也在用保罗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生命大的转变，大的恩典，使保罗愿意为主大大的受苦。因为他蒙了太大的恩典，所以愿意为主大大的受苦。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留意的啊，这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如果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认识，那个量的大小不确定，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反应的不确定。再次我讲个例子啊，我来到加拿大，那我在加拿大看到的很多都是好人。我呢在国内原来做生意背景的，在20多年前来的时候，我明显是个坏人。那我知道我原来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我知道原来我怎么在情欲各方面贪财的罪的里面怎么样生活的。那神救了我以后，我那个感恩的心非常非常的强烈，大到一个地步，我有对神的这样一个心，也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我能够侍奉主，这是我的福分。我能够为主做一点事情，这是我对你恩典的不值得回报的一点点的回报。那这是一个生命的状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觉得我是个很好的人，我人本来就不错，现在上帝救了我了，那也挺好的，信了主。但是呢，对那个恩典的认识呢，可能就不一样了。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进到耶稣这里，然后呢有法利赛人在边上，然后这个妇人呢流泪洗耶稣的脚。那耶稣呢就问那个法利赛人，他说呢，有两个人欠这个主人的钱，一个欠5两，一个欠50两，都赦免了，那谁更能够感恩呢？那他说当然是欠50两的。耶稣说，这个妇人她来了，她用眼泪洗我的脚，你不曾给我洗脚，所以呢她蒙的恩越大。那在这里面讲什么呢？当我们在神面前越多的认识神的恩典的巨大，越多认识自己的不配，我们越能够用感恩的心去侍奉神，越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生命的投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人很好，这个恩典对我来说也不错，我们对神的反应就没有那个深度。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和神的连接。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那个法利赛人就比那个行淫的妇人他真的就更好吗？他欠主的债就真的就少吗？真的就只欠5两银子吗？不是的。耶稣讲过那个王的比喻，那个恶仆他进来，他说呢，我赦免你1000万的银子，你10两银子都不肯赦免。每个人跟耶稣之间的救恩的这个量都是1000万的银子。大家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那个巨大程度都是足够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整个生命献给主，我们都是不够的。我甘心乐意奉献在神面前，我愿意用整个生命侍奉他。这是一个应该有的感恩的心，但是如果我们自以为意，如果我们好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那个行淫的妇人她是罪人，我是很好的人，我们在神的恩典面前，对自己的衡量面前，我们犯了大错的。那在这种错误的当中，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神的福音，对神的救恩的那么一个反应。你的生命投入的程度直接和你对神的恩典的认识相关。 所以保罗这句话，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是我甘心乐意的，因为我真的认识到神的恩典大到那个地步，我该这样做的，我应该做的，我就算做了再多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功劳，我只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做一点点的尽心尽力尽意的回应，仅此而已。这是对福音的准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在这里。这就是保罗后来讲的话，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我的血气，不是靠我的奉献，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不是的，是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他救我，他使用我，然后在使用我的当中仍然展现出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些都是恩典，叫做 grace alone， 唯独恩典。这个是我们跟福音的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保罗的见证。所以保罗讲到这里，继续在十一节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保罗说不单是我，所有的使徒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都是这样传，我们都是这样信的。使徒彼得、雅各，这些都是为主全然的摆上，他们对主的恩典的认识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因为主的缘故甘愿殉道的，都把整个生命全部献给主的，因为他们对主的恩典有正确的认识。这是福音。那这个恩典的正确认识指向哪里呢？指向那个天国永生的盼望。像我这样的人，上帝竟然救我，并且赐给我永生的盼望。像我这样的罪人，上帝竟然救我，然后在我生命当中要塑造出圣徒的生命的品质。那这个是福音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保罗和众使徒这样的回应神，这样的活在神面前，甘愿为主殉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个核心的里面衍生出来的生命和信仰应当有的品质，如果没有这种认识，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的，就是一种宗教形式，就是一种自以为意，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自己还不觉得，都是对福音认识的错误产生的。后面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大家留意看哈，这个里面呢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啊，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大家有没有留意，这听起来好像两件事情，一个呢基督已经复活了，另外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这两件事情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相信基督复活，基督的确是复活了，但是呢死人不会复活，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的。这个是外邦信徒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和困境，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嘛，那他复活没问题，他本来就是神，但是我们是人呢，我们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复活的可能。这个是我们外邦的逻辑给我们在福音上产生的一个错误的引导，这个引导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他们并没有否定基督的复活，大家请留意啊，这个经文里面他没有说基督没有复活，没有，他是说什么呢？死人没有复活，我不能复活，这个是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信仰的生命之间的实际的联系。多少信徒你信了主以后，你在头脑上概念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了，你都信，然后你真的相信你会因此也复活吗？你有这种直接的联系吗？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是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我们外邦信徒的问题。我在前些年我去探访一个家庭，我通常最初认识一个信主的，我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你有永生的盼望吗？那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太太说我有，先生说我没有，那个先生在教会有很多的侍奉的，他说我没有。那这是问题，包括我在洗礼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他，你有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愿不愿意跟随圣灵走永生的道路？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不要走永生的道路，我不给你洗的。这是我对我的背景，我是中国人，我特别在洗礼当中我要强调的一点，你信主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不走天国的道路，我不给你洗礼的。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在这里相信基督复活，我相信我真的复活吗？保罗从这里面点出哥林多的问题在这里的，请大家留意。 OK， 好，第十三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你看到没有，相信基督复活，但是不相信我复活。那保罗说，如果你不相信你复活，那基督也没有复活，你连基督的复活都否定了。那这个是连接，是这样连接在一起的。那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个福音没有意义的。没有复活，没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福音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你建了再大的教会，吸引再多人到你面前来，整天听你在那边讲，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高喊耶稣的名字，高喊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你自己没有永生的盼望，保罗说这是枉然的。没有复活这个核心，你所信的都是枉然的，没有意义。第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死人复活叫基督复活，这是一体的。神叫基督复活，也就是叫我们这些所有信基督的人和他一同复活，这件事情是密切相关的。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看到没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靠着基督可以复活，你仍在罪里。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赦罪以后你会得生，这个生是永恒的生命。如果你不相信复活，你没有永恒生命的盼望，你仍然在罪中，你是一个死的状态啊，你没有真正被赦罪啊。问题在这里，你的福音的本质都出了问题。这个复活不单单是我将来有没有得永生这么简单呢，福音的本质都出现了问题的，你仍在罪里，你没有真正得到赦罪的。不管你洗了几遍，不管你号称多年的信徒，甚至你做了牧师，如果你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你仍然在罪里。你必须要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活在这个复活的盼望的里面，否则保罗说你们的信便是徒然的，你的信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信了耶稣，信得热火朝天，信得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没有永恒的盼望，保罗说没价值，没有价值。 OK，然后第十八节，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那些所有以前的信耶稣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耶稣一同复活的盼望，他们叫做睡了，他们是死的，他们都灭亡了，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他们的人生走完了，就是一个灭亡的开始。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地上的人生走完了，是一个永生的开始。那如果没有复活，你是个灭亡的开始，你的信都是徒然的。当然这是保罗的一个教导，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了，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与利亚都显现，是复活的。耶稣他死了以后， 当天晚上圣殿的幔子开了以后，在马太福音记载，在坟墓当中有很多复活的圣徒出来显现，有的。所以呢，复活这件事情是确定的，是有的。保罗用一种反面的角度说，如果没有，是这样。到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你信耶稣，你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在说什么呢？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的盼望在今生，你的盼望不在永生，你会比其他的人更可怜。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信耶稣的话呢，你要遏制自己的肉体，你不能够去陷在情欲败坏的里面，你不能陷在贪财的里面，你不能被世界的名誉所吸引，你要脱离这个世界，你要分别为圣。那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都是不被看好的，这个世界追求的就是个人的享受，物质的丰富，名利都收，追求的就是这个享受世界的生活。但是你信主了，好像保罗一样，好像使徒一样，走十字架的窄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要改变生命，要和自己的肉体征战，要抵挡世界的诱惑，那你不是一群可怜人吗？你在世界折腾什么呢？你的信仰有什么价值呢？给你带来的不是世界的好处啊。耶稣讲的，你信他就要受逼迫的，那对你有什么价值呢？你就比众人更可怜，就带着一个虚假的信仰。好像很多人说基督徒这些人是 loser， 然后呢躲在教会的里面来满足自己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教会的里面呢就心里得安慰了，他们在社会上是 loser， 没本事的。然后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那你就是了。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就不是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需要稍微强调一点，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外邦信徒，特别华人信徒呢，经常会出现的，就是永生和今生都要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是自欺欺人。有人想，我在今生我拼命的享受我的生活，我过得很开心，我每天酒肉歌声，然后我每天享受我的生活，我过得很美好，再加上永生，这个不就更成功吗？我的信仰不就是更好吗？我跟大家说，这是谎言，这是自欺欺人，没有可能的。如果你活在贪爱世界的里面，你怎么可能有生命的改变？如果你活在对世界的金钱的这样的一个喜爱的当中，名誉的当中，你怎么可能有生命的转变？你怎么可能活出圣徒的生命？你那是自欺欺人。你非得分别为圣，你非得和这个世界分别，你非得放下你肉体的情欲的所有的东西，被神洁净，被神改变。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有可能在基督里活出新的生命来。否则你不可能得到永生的，没有可能，因为你和福音的真理是背离的。福音的真理就是要你改变生命，就是要你脱离这个世界所有的残余的罪，就是要你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的。你一边放纵肉体的情欲，一边想要得到永生，自欺欺人，没有可能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生命要改变，因着福音的缘故，这样你才能够活出来那个复活的新生命，你才有将来的那个复活的永生，否则你是没有的。我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对永生和复活的盼望到底如何，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当下的生活的状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看你当下怎么生活，我就知道你永生的盼望有多少。我很清楚地说，你的生命到底在一个什么层面，这个你自己也可以去衡量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允许一个过程， 你从初信到慢慢的成长，因为是一个过程，但是方向不能错，千万不要以为我今生永生我可以双收的，我鱼和熊掌全可以得的，你不要这样认为。耶稣清楚地说，天国的路只有一条路，你的选择只有一个，你若是拜神你就不能拜马门，你拜了马门你就不能拜神，这两样不能并存的，你必须选一，你才能够在永生的道路上能够真正的坚定，才能够持续的走下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有一个小例子我也告诉大家，在犹太人当中有没有不相信复活的？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不相信复活的是哪些犹太人吗？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他们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事情。撒都该人他们怎么演绎他们的生命呢？撒都该人都是做官的，都是跟罗马政府做政治勾兑的人，你看到没有？他相信不相信耶稣，相信不相信永生，和他的生命状态直接的相关。那这个事情是在圣经的当中清楚的演绎在我们面前。哥林多教会因为在复活的盼望上不够坚定，所以他们就算信了主，还在教会的里面要高举自己的名结党纷争。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状态，生活的状态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永生，相信复活，真的知道只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来到教会要匍匐在神面前，好好的存着敬畏的心来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我专注的是我的生命，不是我在教会的成功，不要搞错了。如果你专注的是在教会里面的成功，你就会落入结党纷争，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人，你就会落入到这个错误的方向的里面，那你在永生的这个路上你会迷失掉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点上保罗说比世人更可怜啊，讲了这个部分。好，那第二十节这里面呢开始讲到复活这件事情，从二十讲到二十八节吧，我要分两课了哈，这一课我讲到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讲下面一课哈，讲到上和下。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那这个里面呢，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二十二节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他提到两个，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他有两处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呢，我特别讲到叫双重创造 double creation， 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是在基督里，这是上帝完美的创造。那这个说法圣经依据在哪里呢？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这一段，他有两次提到这个问题，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这是一件事情，是上帝创造的一件事情，上帝完美的创造是第一步在亚当，第二步在基督，然后到永恒的天国，这是完美的创造。我再次也说，上帝造了亚当，亚当犯罪，不是上帝没有造好，是上帝创造的步骤之一而已。真正创造的好，在基督的里面全然的实现。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那就是新造的人，这是全然的实现。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啊，对，在三章的时候对啊。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说，你们若不重生，那个重生原文的希腊文就是 second birth， 那第一个含义不是再生一次，是第二次的生，这是原文的含义，是吧？你们若不重生，你们若没有第二次的生，那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亚当里是第一次的生，在基督里是第二次的生，那这两次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上帝创造的生命。那这个我们对神的创造那个完美性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所以经文这里他讲到呢，亚当里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也都要复活。就这亚当都死，在基督里也都复活。OK， 我稍微讲一点点吧，借着这段经文我稍微讲一点点，讲什么呢？ 创世纪第六章还有很多人解释说那是天使和人生的孩子，这个不对的哈，这个不合圣经哈。虽然有很有名的牧师也这样说，我很尊敬的牧师也这样说，但是我需要更正这个事情，这个不对的。在圣经的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清楚的说，在亚当里是亚当的后裔呀、啊，地上所有活着的有肉身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没有天使的后裔的，这个不对的。只有耶稣是圣灵感孕的，唯独一个，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然后在亚当里面死掉。那这个是经文哈，我稍微啊这边强调一点。然后第二十三节，但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什么叫做次序啊？这个次序是排队吗？是拿号码吗？不是的哈，这个次序是你生命的次序。比如说摩西已经复活了，因为呢他在我们之前他就去世了。那更早的还有没有经过肉身死的啊，以利亚了啊，前面以诺了，他们是先复活的。那这个是次序，是讲这个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排号，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还没有死，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次序的当中，我们还在后面，在排在他们后面，是这个含义。 OK， 那初熟的果子是基督，那基督的复活是使所有的人都因他复活。再次讲到耶稣基督唯独的救恩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救恩的那个真正的核心。也再次跟大家说，圣经里面内证清楚的说，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有很多人还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当中，耶稣是两千年前才诞生的，那两千年以后之前，他诞生之前是靠谁得救呢？如果我们作为信徒还在问这个问题，我们的信仰实在是太肤浅了。都是靠着基督，亚伯拉罕也是靠着基督复活的，一样的，摩西也是。 OK， 好，然后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是讲的末日。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讲到世界末日啊，基督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千禧年，那会在地上成为万国当中的那真正的王，是在基督这里。二十六节，近末了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大家了解哈，毁掉的仇敌是死，死亡是人真正的仇敌，把人带到灭亡当中的那是真正的仇敌。基督的救恩是把我们这个死的仇敌灭掉，因为上帝造亚当是不会死的，因为犯罪的缘故他就死了。在基督里让我们重新复活，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叫做灭掉仇敌。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所以讲到神在之上，基督是在万物的权柄的上面，神是在给基督权柄的上面，讲到这个次序的问题。二十八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在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这节经文呢需要稍微讲一下，那讲什么呢？讲基督和神的关系。那这里面有提到上和下的问题。那什么叫做上和下呢？如果按照圣经来说呢，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的，没有上下之分。那为什么在这里又讲到上下呢？这个上下是表达什么含义呢？是在救恩的当中，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的当中，因为要完成这个救恩，或者说要完成这个完美创造的缘故，神的一位也叫做基督，他甘愿降卑，甘愿降卑，然后在地上，他甘愿降卑呢，就伏在至高上帝权柄的下面，就成为了上和下。所以当三位一体的这位神基督 以救恩的这样一个身份显现的时候，就有上下之说，因为他是奉差遣的。那位分大的是差遣，位分小的。那从这个救恩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上下之说，但是从神的本性来说呢，没有上下之说。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回到至高者的位置，和神呢坐在一起，又是同真同荣。但每次讲到有关救恩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上下之说。这是三位一体神所做的，包括圣灵是圣父圣子一起差派到地上完成这个救恩。那这个里面呢，也有圣灵呢被差遣，但是圣灵呢也是神之一。当他在救恩的这个事工的当中的时候呢，他有上下之说，仅仅是在一个侍奉的这样一个需要的当中，他有上下之说。但完成以后呢，圣灵回去，仍然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了解的比较清楚啊，因为在这个点上如果把握不住，有人会说三位一体的神不是同尊同荣的，基督呢比神低。那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会讲异端的时候经常讲的，是吧？他不是同等的，因为他称他为父啊，他有上下之说，所以不是同等的。那这个看法是错的，是外邦人的错误。所以在救恩的过程的当中，为了救恩的缘故，甘愿降卑的这个缘故，他有上下之说，完全是以事工这个层面来说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谓定位的问题。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在教会有牧师，有做带领的，有做信徒被带领的，我们在位分上没有区别，我们都是弟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彼得前书也说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没有区别，大家是一样。但是呢，在地上演绎这个信仰，在建立教会成全圣徒的时候呢，有次序的，牧师是做带领的，信徒呢你要顺服。那这个带领和顺服呢，是完成上帝在教会当中要完成的使命，成全圣徒。所以教会呢，凡是哥林多前书都有规矩的，有次序的。你没有做牧师，你没有做长老，没有做执事，你是一般的信徒，你就应当做一般信徒的事情，你就不能去抵挡这个权柄，你就不能反对这个权柄，你要顺服，否则呢，你就违背了上帝这个次序。你不能说我们都是弟兄，所以我就反对，我就可以站出来抵挡，我就可以结党，这个是错的，不合圣经。所以呢，在这个结构的当中，我们是有次序，但是当我们完全得救到天国的里面，我们是一样，都是弟兄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那这是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这一个次序在上帝救恩当中产生的上和下是这样子。然后呢，二十八节就说呢，他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是指至高的上帝，我们可以叫做圣父。在救恩的这一个事工的当中，他是万物之主，然后基督圣灵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就讲到二十八节。那后面的那个经文呢，有非常多的内容我需要好好讲的哈，我们就放在下一课。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我们应该是可以有几个思考题可以做哈。第一个，福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为何保罗要求信徒要持守所传给他们的道？那这个题呢，我提出来也是再次的告诉大家，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一定要准确。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那个对因信称义的错误的认识，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个错误的，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会对信仰产生非常大的破坏的。那因信称义，那个信是信从，是活的信心，叫 living faith， 雅各书所说的，你的信心是活的，否则你的信心是死的。活的信心是什么意思？是持续的相信并且信从圣经的教导，这个叫做因信。那因为这个信的缘故，你就会称义，你也会成为神的义，活出那个义的生命，这是因信称义。所以保罗本着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多处的教导，在讲福音的时候，他都讲同样的问题，福音要传得全备， 你要持守这个我的教训，你就能靠着这个福音得救。你看着没有，这是个连续性，否则的话保罗在自相矛盾的。不是的，它是个连续性的东西。教会的教导，持续教导圣经，对信徒的得救有直接的影响。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问题，保罗说要为我祷告，要让牧师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是和大家的得救有关呢。这个是我们外邦教会对神的道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需要清醒的时候。持续讲圣经，持续传讲神的道，就是在讲福音。福音的本身就是完备的福音，就是整本圣经的圣经教导，真理教导，这是福音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概念，需要把它更正过来。第二，信徒靠基督是为得到永生，为何保罗还要警告信徒不要指望今生？那今生和永生之间是所有信徒的信仰过程当中一个强大的张力的。我们一直被今生拉扯的，也叫做旧的生命一直拉扯我们，拖我们的后腿，不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的。那当然后面有撒旦的诱惑，各样的攻击，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所有的信徒，当你走上了这个信仰的道路，走上永生的道路，你活在一个巨大的张力的里面，所有今生的事情都在拖你永生的后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凡属世界的都在拖我们永生的后腿，因为那些东西和我们的肉体一拍即合啊。我们的旧的生命很喜欢那些东西的，那为什么耶稣说天国的路是窄路呢？为什么叫做窄路呢？因为你要把那些的残类全部把它脱掉的。那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再次跟我们华人信徒说，你信主，你真正能够持守住永生的道路，对你极其的重要。我也不得不提一个警告，我们华人信徒信主以后，你真的持守在永生的盼望当中吗？你真的吗？有多少人是这样子？这个是在这个永生和今生之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哪些是今生的残累，哪些是永生应当走的方向，我们一定要胜过今生的残累，你才能够走在永生的窄路上。第三个问题，保罗讲论复活的确实性，为何叫人不要自欺犯罪？两样有何关联？那我讲到了一个否认复活这件事情，另外一个觉得我今生永生我可以全得，这个是我们容易落入的自欺误区。没有的，天国的路只有一条，今生和永生之间你只有一个选择，你不可能永生今生一起全得的，那是自欺啊。当然如果你真正走永生的道路，上帝会在今生当中给你够用的恩典。神说了，你单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会加给你，神会加给你的，那不是你所求的，但你求的是永生的，今生神会加给你，那你不用担心有缺乏。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听见真道能够真正相信，持守真道才是真正相信。你听见了道不持守，那个道对你来说耳旁风，那个道对你来说就是头脑，讲出来一套一套，在你生命当中看不出来的。我也再次和弟兄姊妹说，当你把你今生照顾得妥妥的，舒舒服服的，你要反省一下，你到底在永生上是否清楚，是否坚定。我见过这样的信徒，非常成功的 successful Christian， 他把今生照顾得舒舒服服妥妥的，是吗？不肯付任何代价，然后你在永生上就那么确定吗？请你自己去思考。第二，天国的福分叫人盼望永生，肉体的残累叫人专注今生，这一定要知道了。第三个，确信有复活的会致死肉体，不信有复活的会体贴肉体，这是一定会这样子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每一位属神的圣徒能够牢牢地抓住永生的盼望，就像我 跟那个89岁老姊妹说的，你牢牢抓住永生的盼望。我跟大家说，我们离89岁都不会很远。求神帮助每一位属神的圣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圣徒，特别在永生的盼望上要坚固，要在你的教导上面要清楚。求神你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圣徒，在这个时代，在我们信了福音以后，我们一定要守住永生的盼望，在主的面前得着这个福音真正的福分。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